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星期三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因为磊磊还在休假，所以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呢，就我一个人来为您服务。移民来美国之后呢，我想大家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那也非常的恭喜很多新老移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加州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住房。可是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加州无论是在地震带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山火问题，其实在在的给我们拥有的住房呢造成了非常多的保险上的困难。而这个问题呢，在最近这两年呢变得越来越严重。住在旧金山湾区 Fairfield 的科尔曼夫妇，他们呢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收到一封来自 Liberty Mutual 这个保险公司的信件，告诉他们啊，他们的房屋保险的保单将在2024年9月5号到期之后呢就不再提供续保服务。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房屋拥有人都怕收到这样的信，甚至我们现在为了保有现在自己房子的保险公司，不管保险公司给出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们都宁愿选择先接受，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可以到自由的市场上去广泛的选择这家保险公司价格不合适，或者那家保险公司条件不合适，那我们可以去想办法换保险公司。可是现在呢，因为一旦你换保险公司，可能就会造成新的保险公司也不愿意保你，那旧的保险公司呢也已经跟你解约，然后整个房子呢就变成没有办法持续有房屋保险的一个状态。科尔曼夫妇呢，他们住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房子里已经20多年了。那保险公司为什么要取消他们的这张订单呢？其实原因呢就是保险公司说，他们通过卫星照片传回去的图像看到这个房子，科尔曼夫妇这个20多年，他们住了20多年的房子哈，屋顶上面有藻类、霉菌、霉变或者苔藓，对这个屋顶的结构的完整性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因此呢就不再继续提供续保了。那保险公司呢在这个信中呢附了一张卫星拍摄的房屋图片。看完这个照片之后哈，科尔曼夫妇简直都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保险公司竟然把他们放在屋顶上的太阳能板误认为是发霉或者是苔藓。那这个科尔曼太太呢，他就说，我不确定哈，保险公司提到的具体局域是在哪里，到底这个屋顶上是哪里发霉了，哪里长了霉变。但是呢他自己看到的这个卫星照片上哈，房顶上的三个巨型的黑色区域其实是他们家装的这个太阳能板，和其他别人家房子上的这个太阳能板看起来哈没有什么区别。那这个其实他们两夫妇呢这栋房子哈已经作为这家保险公司是20多年的老客户了，所以就这样凭着一张对一张卫星图片的理解，然后就决定不再给他们家进行续保。对于这一点来讲呢，这对老夫妇呢真的是觉得实在是感觉太不好了。后来呢，这个科尔曼夫妇呢为了证明自己的房子的屋顶没有保险公司所认为的这些霉变啊、霉菌啊等等这些问题，他们还专门请了专业屋顶维修人员来给他们检查，然后证明这个屋顶上面没有保险公司所认为的这些东西，甚至也没有对屋顶本身的结构造成任何的影响。可是呢几轮沟通下来之后呢，这个保险公司呢还是表示不要继续再为这个房子续保了。所以呢这个科尔曼夫妇那也没办法，因为你在加州住房子，最起码的火灾险啊等等的这些你总还是要有嘛，所以他们不得不再去找其他的保险公司去做这个房屋投保。那有经验的自己家里有房子的朋友们一定都能够可以想见到，他们重新去找新的保险公司，无论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功课以外，价格保费也肯定是会上涨很多。大家知道哈，在我们加州呢，或者说在全美国的各个州的州政府里面都有这样一个部门叫做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就是保险局。它是各个州政府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 负责呢，就是对保险行业进行监管和监督，来保证保险公司遵守法律法规。那么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呢，就包括说审核保险公司的运营资格，提供消费者保护服务，监管保险市场的竞争状况，以及参与政策的制定和修改。那像现在哈，加州的保险公司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房屋保险的客户寻求解约，原因是什么呢？保险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他们给你提供保险的目的，其实最终人家保险公司也是要赚钱的，我觉得这一点无可厚非哈。但是呢，目前来讲呢，这些保险公司他们在加州，特别是住房保险上，在加州想要获利，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而事实上呢，甚至听说哈，就很多保险公司在给加州的房屋投保的这项业务上，其实是亏钱的。特别是随着这个气候变化导致的这个火灾频发，所以加州的保险公司都在缩减承保的范围。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个数据统计哈，从2019年到2024年这段期间，大概有超过10万加州的房主失去了保险。那保险公司说呢，是在这个气候和环境风险增加的情况下，他们在加州市场亏损严重，因此呢才选择大规模的退出。保险公司其实也明白，他们的决定其实是会被加州保险监管部门严格审核的，因此呢，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呢，可能就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呢拒保，或者说呢不续保，比如说像是苔藓呐、霉菌呐等等这种问题，可能就会成为其中一个拒保的理由。那当然，随着现在越来越严格的这个保险政策的出台哈，我们作为加州的房主呢，也并不完全是这个无计可施。加州政府呢，在2018年通过了一项规定，为受到野火影响的地区的居民提供为期一年的保险取消禁令。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这个受野火影响地区的居民，像我们今年洛杉矶，大洛杉矶地区有好几处是受到这个野火影响的居民的地区，那么这一年有一年的这个时间，保险是不能取消的，无论什么理由，保险公司都不能取消你的这个住房保险。好像过去的每一个夏天啊，我们加州都会有地方饱受这个野火肆虐之苦，然后引发老百姓们的巨额财产的损失。那也有很多家保险公司已经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的退出了我们加州房屋保险市场，或者说呢是大幅加价来控制风险。比如说像加州最大的房屋保险公司 State Farm， 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他们也计划不再续保加州大约3万份个人房屋保险和4.2万份商业公寓的保险保单。那么 State Farm 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加州停止承揽新的房屋保险，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变成他的新客户，他只是在维护自己过去旧有的客户的 renew， 就是更新。那同时呢，在这个 renew 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也会重新去看这个房子的条件，就会发生像科尔曼夫妇他们遇到的这样的事情。而且呢，现有的客户的平均保费的上调的比例呢，大概是 20%。而且呢，像今年除了这个保费会再上调之外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取消对高风险地区的个人和商业保险。那么这个呢，也都引起了大家一个广泛的关注。所以这，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大家在聊起这个房屋保险的时候，基本上的一个心态就是，哎呀，只要我现在这个保险公司还愿意继续续保，还愿意继续给我 renew， 什么条件也都无所谓了，反正能够有个保险，自己就是心很安。那如果说您还是收到保险公司一个不再续保的通知，那也许有以下的这些方法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比如说呢，是第一个呢，是申请加州公平保险计划 Fair Plan。FAIRPLAN Fair Plan， 这是一个由加州政府成立保险公司运营的非盈利性机构，专门给这个无法从传统渠道获得保险的居民提供保障。但是很遗憾的一个现实呢，就是这个 Fair Plan 呢，它只是一个火灾保险，而且呢费用听说挺高的，而且呢想要去投保的人呢也非常的多，所以呢它的等待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再来呢，如果你认为说保险公司的决定不合理，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科尔曼夫妇经历的问题一样哈，房主呢可以向加州保险局我们的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去提出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不来呢，就是这个大家通常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寻找替代的保险公司。虽然说费用可能会更高，但是呢，可能还是有这个部分保险公司哈，提供一些覆盖比较全面的房屋保险。所以呢，面对目前市场上保险公司啊、政策法规啊等等这些现状，老实讲，我们作为房屋的拥有人，很多时候也没有太大的空间给我们去辗转腾挪。所以呢，我的建议是，每个房主尽可能早的去看怎么样去 renew 自己的房屋保险，然后呢，定期的给自己的房子呢做好养护，这样子呢也少了保险公司未来可以拒绝给你续保的一些不合理的理由。再来呢，如果你想要更换保险公司的话呢，那真的要更加的提早动手，否则的话呢，可能事到临头的时候，新的保险公司没有接上，而旧的保险公司呢又不再续保，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房子呢就置于了一个危险当中，你人生的最大的一份财富可能就置于危险当中了，是非常的不划算的。今天磊磊还在休假当中，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由赵瑞一个人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资讯。大家平常哈，除了买车，还有一些朋友呢会买个小游艇。我认识一个朋友呢，自己在这个 Long Beach 有买一个小游艇，然后呢，经常他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那个港湾，甚至呢，当我去那个 Long Beach 他们那个小游艇停泊的那个区域哈，他跟我说，很多他的邻居其实根本都没有自己的房子了，他们就以这个小游艇为家的在这边生活。可是犹他州呢有一个企业家，他的名字呢叫 Chris Wilson，他呢做了一件非常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他太太是个华人啊，他们呢买了一艘邮轮。大家可能会觉得邮轮这不得是一个邮轮公司才能够去做的这种花销吗？我们普通人有了钱去上个邮轮玩可能还不错，买个邮轮，自己买个邮轮想干嘛呢？其实这个 Chris 呢，他是一个企业家，一个 high tech 方面的企业家哈。他呢看上了这艘邮轮之后哈，他的目标呢是想把这艘邮轮买下来之后，好好的重新修整一下，然后呢把它当成一个博物馆。哎，他不是想要自己去经营邮轮，而是想把这个邮轮呢当成是这个博物馆。那他这个邮轮是在哪里买的呢？他买邮轮的地方，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就是在这个 Craigslist。大家可能平常有的时候买个什么二手的东西啊，大家经常会上到这个 Craigslist 去找找这个 deal 哈。哎，人家就是有这个勇气，会在这个 Craigslist 上呢去找到了这艘邮轮。那当时呢，他是在这个网页上哈，在这个 Craigslist 的这个网站上呢，就看到了这个邮轮的广告。哎呀，他就觉得这个邮轮很有历史，然后呢，而且呢，很有历史感，很有沧桑感。他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被这个击中了，决定呢就把这个邮轮呢买下来。他就觉得那个感觉哈，他花钱不是买了一个物品，不是买了个船，而是自己买下了一段历史。那当然，他现在到现在为止呢，他也不愿意公开说自己到底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这个邮轮。那这邮轮他什么时候买的呢？是2008年，哎，到现在都已经是15年、16年的历史了哈。在这15、16年当中呢，他花了差不多100万美元的时间去来给这个邮轮呢做修复的工作。他这个邮轮哈，整个船长是293英尺。一共呢有2496吨重，然后有85个船舱，一个游泳池，还有一个剧院。那这个 Chris 呢，虽然他是个企业家哈，但是呢，其实买这艘游轮还是花了他不少的心血不和积蓄。那当然目标呢，就是像我前面说的，要把它改成一个博物馆。甚至哈，他想把邮轮改造成博物馆的这件事情，还被 CNN 和很多的国际媒体呢进行了报道。可是呢，到了这个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没办法了，这个 Wilson 决定说， 我这个理想恐怕是无法实现了，我的这个船大概没办法变成博物馆了。算了，我把这个船卖了吧，看着摆在眼前，看着也心烦。结果没想到，就在他这个卖船期间，他卖船，因为这种大游轮又不能用，你也不是立刻就有人会来出价把它买走的嘛，对吧？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像 Chris 当年一样子，一下子被一个广告就击中了。结果呢，就在他卖船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持续了7个月的时间哈。本来他这个船好好的停在那儿的，突然间就开始下沉了。所以，那你沉到水底，恐怕这个船它就更没有办法卖出去了。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哈，Wilson 他所踩的这个低价邮轮的坑到底是在哪里？虽然可能这个坑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比较遥远哈，但是还挺有意思的。他的这艘邮轮的原名呢，就叫做汉堡号 （Hamburger）。为什么说这个邮轮击中了他，然后让他觉得他可以把这个邮轮改造成一个博物馆呢？因为这艘船是二战后德国建造的第一艘重要客轮，所以这也就是说，历史感就在这里。那这个船被Wilson 买到手了之后呢，就先被运到了加州的 Rio Vista 停了一年，把它呢改名叫做极光号 Aurora。那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 Wilson 他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呢，就提起了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汉堡号改名叫做 Aurora 呢？改名叫做极光号呢？他说我醒来。看到了有生以来最灿烂的日出之一，云和水形成了极光般的效果，所以他就觉得当时把这个船叫极光号是非常非常的贴切。随后呢，这个 Aurora 极光号呢就定居在旧金山的38号码头的一个泊位上。2012年的时候呢，Wilson 呢把这个船呢转运到加州最大的河口三角洲那个位置，然后呢停在那个码头。他当时为什么要把它转运从旧金山转运进到河口这个地方呢？他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船在淡水潜水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因为它要变成博物馆嘛，所以他希望更多的方便大家去参观。结果没想到呢，又很倒霉，就几年之后呢，这个码头关了。那可是他没有办法嘛，因为是一艘邮轮，也不是随便什么码头都能停泊的，所以这邮轮呢就还停在这儿。那后来呢，尽管他没有在船上工作的经验哈，可是呢，他还是非常的致力于要给他的这个 Aurora 号进行改造。在很多的这个志愿者的帮助之下呢，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翻新，比如说他修了游泳池啊、前甲板呐、啊，然后把这个船上所有的钢材全都重新上了这个镀金镀亮哈。真的是走了一段，他把整个这个船分成10个区域，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彻底的修复和精装，甚至还有一些海事工程师参与到其中。除了一些小额的捐款之外，整个大部分的翻修工作都是他自己来承担的。Wilson 他并没有具体的去公开或者是计算这么多年来维护开发邮轮的一个具体花费，但是在他自己感觉上哈，大概100万美元肯定是超过的。其实像这个退役的邮轮或者是退役的船舰，停在港口然后沉没的现象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有一艘加拿大的扫雷舰也是停在加州的某一个港口，然后呢就这个沉没了，那也让当地的居民呢非常的不满意。那最后激化矛盾的呢，就是在他的这个船旁边，另外一艘上个世纪40年代的军用拖船，因为沉没呢，它会造成污染，所以呢，大家就会周围的居民哈，就会对于哎，你这么一艘船停在那儿，然后也不知道要干嘛用，天天是有人在那儿忙来忙去的维修。可是你这个船到底是干嘛呢？你是变成博物馆收费给我们当地居民创造税收呢？你还是未来有一天你可能就会变成了我们这里的一个巨大的污染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很想，其实他们自己，你想作为一个船主。船停在那儿的每一天，他都要花钱，所以他也很想把这个事情赶紧给解决了。 或者说给这个船找一个更可靠的、可以长时间永久的停靠的地点，又或者说呢，赶紧把这个船修好，然后真的实现他自己的愿望，变成一个博物馆，开放给人家参观。那这 Wilson 其实多年来他自己还在各地收集很多什么老家具啊、老艺术品啊、老古董啊，然后自己也不断的往这个船上填，希望说让他这个游轮博物馆的内容更加的丰富。然后呢，就在他继续卖这个船的过程期间呢，就发现说今年五月份开始，他的这艘船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在沉没了。为什么呢？这个 Wilson 说他买船的时候，他知道船体上有一些洞，可是呢，这么多年他早就把这些洞都修好了呀，以后也没有再遇到过这种进水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可是不管怎么样，五月份看到的现实呢，就是他的船在开始一点点的沉没了。而且呢，更可怕的事情是，他的船开始向三角洲水道，别忘了啊，这是个淡水河道，开始泄漏柴油和石油了。据这个美国海岸警卫队 Coast Guard 说哈，这个船沉没之后呢，是联合司令部雇用承包商来打捞上来的。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溢油预防和应对办公室也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他们从船上清除了大约21000多加仑的油污水，还有3000多加仑的危险废物和5个25码的垃圾箱。那还好的就是过程中没有发现被油污污染的野生动物。那现在呢，这个船所在的这个码头的城市 Stockton 呢，已经接管了这个打捞的项目，所以现在呢，等于是政府又是拿纳税人的钱来先打捞这个船，因为你不可能说把那个船就沉在那儿让它继续污染嘛。那打捞完了之后呢，这么大的船，城市市政府也没有办法呢，可能只能把它拆解，然后放到不同的地方去。当然政府也希望说 Wilson 能够，可能我相信事后会有官司啦，他会希望说这个 Wilson 会希望说这个船主能够至少把打捞队的这个成本的费用归还给市政府。那当然现在呢 Wilson 说，哦，我的船已经卖了，我不是船主。可是呢，包括 CNN 在内的一些媒体经过调查呢，也没法确认到底谁是现任的注册船主，谁该对这件事情呢进行负责任。所以说起来大家可能都觉得很奇怪，你一个做 high tech 的一个科技的企业家，怎么会一脑门子扎到这个游轮里呢？其实他真的是被这个热门电视剧的 Love Boat 给了他很多的这个灵感。然后呢，还有呢，他因为这个船以前呢，也曾经是1963年 James Bond 那个007的电影里面的一个犯罪组织总部的这个取景点，所以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船我实在是太爱了。现在呢，这个 Wilson 和他太太呢已经离开加州了，他们还在寻找新的项目。这次他们想改造什么呢？这次他们想改造老教堂或者是老的豪宅，所以这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另类的 flipping 哈。我们很多人都喜欢买旧房子，然后翻新，然后再出来卖，所以这个 Wilson 夫妇是在做一种另类的 flipping。大概是在2个星期之前，有一条微信的短视频刷爆了朋友圈。我也曾经在无畏杂谈星期五和田大哥以及吉祥一起主持的节目当中呢，讨论过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上海的托福教师沙白，在自己的视频号上发布去瑞士旅行，其实呢就是隐晦的在说，由机构协助进行结束生命。这样的一个倒计时系列视频，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10月24号的时候呢，是他倒计时的最后一天，沙白安乐死这个话题呢，就在各地登上热搜，也引发了互联网上持续多日的一个巨大争议。10月30号的时候呢，沙白的父亲已经从瑞士返回到他上海郊区的家中，那他也跟媒体确认他的女儿于10月24号在瑞士安详离世。那在今天的奇葩说当中呢，其实想从另外一个视角让大家看看真实的沙白。那这个视角呢，其实是很多从沙白的这些亲戚朋友当中比如说是沙白经常光顾的爵士酒吧店的店长，和沙白父亲一起打了很多年羽毛球的小区邻居， 还有因为儿子和沙白是病友而成为万年交的垃圾管理站的阿姨，还有沙白参加的西班牙语俱乐部的负责人，曾经供职教培机构的前同事，工作室的员工，教过的学生等等。那么其实通过这些人的不同的视角，也许可以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角度的沙白，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沙白的父亲呢，是一个退休的高中数学特级教师，他的妈妈呢，平常是基本不上网的，所以从父亲的嘴中呢，口中呢，我们也知道，沙白的妈妈其实对于网络上对于自己女儿选择去瑞士进行安乐死的这样一件事情的这些议论纷纷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的。那沙白其实现在呢，他也觉得不管是铺天盖地的这些网友是给正面的支持也好，还是负面的评论也好，对于沙白的父亲来讲，他就说孩子已经走了，你说我好也好，坏也好，和他都用上海话来讲就是浑身不搭界了，不搭嘎了。对，那他也很庆幸沙白的妈妈不上网，不然的话呢，肯定要气到呕血。沙白的父亲呢，其实他也希望说，所有关注这件事情的网友，不管是替他们老夫妻鸣不平，还是责备女儿不孝的人，都不要评论了，让老两口安安静静的过生活。他觉得再去议论这个已经过去的人没有意思，好也好，不好也罢，对大家都没有什么伤害。那要说这件事情有什么伤害，其实也是对家里人的。在接受凤凰网采访的时候呢，沙白的父亲也表示哈，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家来讲呢，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因为长期以来，沙白对自己的生活态度，父母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走到这一步，对他们来讲呢，也不是那么的震惊。原因就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他的这些生活习惯，有这个红斑狼疮这个病，还要晒太阳什么的，他自己不太注意等等的，就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结果。那当然，凤凰网也在问哈，说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宠女儿，太由着她，太任性了？沙白的父亲倒是表示说呢，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过去呢，只要是孩子提出来的合理理由，他都可以要求，合理要求他都可以去满足他。比如说住房啊，创业需要钱啊，等等的，总归都是会提供给孩子的。因为他说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孩子嘛，那这个钞票放在那儿干嘛呢？总之都是要给他的。不过呢，反正老天安排好了，那他的身体不好也没办法。否则如果我们两老百年之后，这些钱其实也是留给他的。在事情发展到了今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沙白的父亲只想跟年轻的朋友们说一句，保重身体比什么都重要。那些吵吵闹闹啊，其实都是小事情，身体保重好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个好身体，钞票多一点少一点也又怎么样呢？而且钞票少就少吃点，在家里吃，钞票多就多玩玩，身体好，情绪开朗，如果身体不好，谁也救不了。所以一定要珍爱生命，生命比什么都重要。这可能是沙白的父亲最后在这件事情的收尾的时候，想要留给所有的年轻朋友的一个忠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凤凰网采访了沙白身边的一些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看沙白身边的这些朋友的眼中的沙白，跟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沙白是不是一样的。沙白有一个英语工作室叫 Lighthouse， 这个工作室呢是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公寓楼里。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沙白父母住的地方。5年前呢，这老两口呢就搬到郊区，然后腾出这套房子呢支持女儿创业，然后他们把原本的两室两厅呢就改成了这个四间教室。那在这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站啊，有一个管理员杨阿姨。他跟沙白两个人的认识呢，大概是在4年前。那个时候呢，他是在沙白去倒垃圾的时候，看到沙白的那个手上的那个手臂上的那个漏，因为那个漏呢，他就知道说这个是透析用的。因为这个杨阿姨的小儿子也曾经患有肾衰竭，然后经历过7年的透析。但是这个孩子呢，杨阿姨的孩子呢就比较幸运，排队4年之后呢，等到了肾源，然后肾脏移植手术就成功。 那沙白呢，其实他那个之前呢是有24小时的护工照顾他每天的生活，所以听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原来视频上面那个穿着很性感，然后看起来很光鲜，都是很美丽照片的沙白，真正的生活里面的背后，应该还是很有这个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的。那沙白后来呢，是在这个2024年春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杨阿姨，他决定要去瑞士。那阿姨因为是农村人，所以她也听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但是她大概能够明白，这是要去走到终点的那个意思。那阿姨劝他，可是也没有用。那他是跟阿姨说，他说我没办法，我受不了了，我承受不了了，所以我要申请去打这个针。邻居老赵呢，是和沙白家，住楼上楼下的老邻居，他也是沙白父亲很长时间的羽毛球的球友。之前呢，就每天早上6、7点钟，他们都会在一起打球。后来沙白搬进来开工作室之后呢，这个老赵他就每天在他出门遛狗的时候，就正好能够碰到沙白出门。那老赵就说哈，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病的原因，他的脸色不是太好，发黑的。其实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沙白，无论是他的在海外旅行的照片，还是他拍的自己讲话的视频，很显然都是经过美颜啊、滤镜啊等等的调整过脸色。以真实的邻居的眼睛看起来呢，他的脸色是不好的，是发黑的。那当然，在老赵眼里呢，因为他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嘛，他说沙白这个孩子是一个天才，又懂理工科，读建筑，又懂英文，钢琴还弹得好，跳舞也跳得好，真的是天才。而且老赵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毅力和信心的人，只要他有毅力，只要他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成。那后来这个沙白的父亲，搬家以后，他们就不再打球了。那老赵觉得是说，沙白的爸爸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是身体还好。前几年呢，也还在做这个数学老师，教这个高三的学生。他更担心就是沙白的妈妈，他就好像说，沙白的妈妈一直一段时间以来，都好像是在过着一种这个隐居的生活。那当然了，因为现在沙白的父亲已经搬到上海的郊区去住了，那再加上沙白的这样的一件在网上发酵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大概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回到自己原来的房子里跟老赵一起打球了。谢谢您再度回到《无味杂谈》星期三的《奇葩说》，我是赵瑞。在这个时间呢，跟您分享的是凤凰网之前呢，前两天呢，刚刚对已经过世的去瑞士进行安乐死的沙白，身边的一些朋友进行了专访，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沙白朋友当中的眼中的沙白，跟我们在微信视频里面看到的他是不是一样的感觉。沙白他很喜欢爵士乐，他很爱去这个上海的一个爵士酒吧，其中有一个酒吧呢叫做 Hey Day，这个酒吧呢离他的工作室很近，大概就1公里左右的地方。那个店长 Andy 呢跟沙白认识大概也有6、7年了，他说沙白最喜欢坐在中间，离舞台最近的位置，而且呢每次来之前呢会请这个 Andy 提前帮他留位子，有时候呢也会带一两个朋友一起来。安迪记得沙白最后一次来听音乐呢，是2024年的9月10号，是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是和她的闺蜜一起来的。安迪说那天呢，她是穿着长袖，脸呢是有些浮肿的。后来在这个演出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沙白就突然问是不是可以和好友一起即兴演奏一首。那安迪不知道他会弹钢琴，就很惊喜。然后呢，他就问说：“你们要唱什么？”然后他当时唱的是电影《爱乐之城》的主题曲《City of Stars》。当天呢，差不多有20多个客人坐满了一半的这个酒吧吧。那沙白和朋友就是唱完这个歌，他们弹唱的配合也非常好，回到观众也很喜欢。然后回到座位之后继续喝酒。其实这个安迪就说哈，他认识沙白这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知道沙白是个病人。到9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个 Hay Day 演出的一个美国爵士歌手， 把这个沙白的视频转给了安迪，这个店长安迪之后，才问他是不是认识这个女孩子。所以安迪说，在酒吧里面的沙白，你看不出他是个病人，无论他的谈吐啊，整个人的状态啊，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其实站在安迪的角度，他是很不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坚持去治疗，为什么不再去试一下。那当这个记者问安迪说，你能不能想出几些关键词来形容你记忆当中的沙白呢？这个安迪给出来了，像是独立啊、自信啊、开朗啊、阳光啊、气场很强啊、心直口快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形容词来定义沙白。所以其实他是觉得说，安迪自己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的状态和沙白自己实际真正体验到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沙白对外表现给大家看的都是他这个，这点倒很可能很蛮符合我们在微信上看到的那个沙白，非常的强势，非常的直接直率，然后非常的自信的这种感觉。对，然后这个安迪说，他是在10月23号的凌晨4点他给沙白发了最后一条信息，他说，我鼓起勇气给你发这条信息，我说我对你对生命这种态度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去描述的，我佩服你的勇气。但是沙白最后没有回复他。沙白最后一次发病是在2023年底，2024年5月的时候，到了2024年5月的时候，他还在一边透析一边工作。到9月他还接了一位托福学生。那时候发朋友圈就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为了开心吧。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他跟这个垃圾站管理员的杨阿姨，其实他是在2020年初春节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申请去瑞士的这一系列手续了。可是他在5月还在工作，9月还在就接学生。那么几个月前，他的以前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 Helen 去看望他呢，就被拒绝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的水肿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呢就不想见人。而且呢，这个 Helen 说，沙白以前曾经讲过自己不要办葬礼。沙白呢是在同事和这个朋友的眼中呢是拼命工作也拼命玩，旅行啊、美景啊、美食啊等等的这些。过去呢，他是一个人或者是跟着学生一起去旅行。最近两年呢，就频繁带着父亲一起去旅行。以前 Helen 和沙白讨论过这个安乐死的事情，他也很支持，沙白想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可是呢，到了现在呢， Helen 说最近他的想法有一些改变了。为什么呢？他是说，因为我最近有小孩了，小孩和这个家庭的责任感可能会让我考虑更多，那可能会在这个家庭的排序当中，可能会把自己排序排在后面，先要满足孩子家人的这些需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他说 Helen 说如果我要是生病了的话呢，现在我会选择遵医嘱好好的去治疗。Coco 是以前沙白工作室的一个托福老师，他就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沙白的职业成就。他说沙白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他的学生都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回去跟他上课。而且呢，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都是非常的敞开心扉。因为大家出国之前，可能很多朋友都考过托福，大家都度过那样一段噩梦一般的时光。可是呢，他这个 Coco 的观察到的呢，是所有跟沙白一起上课的学生呢都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们也非常的信任这自己的老师，也愿意把自己生活当中心理上的很多苦恼都跟老师分享。那除了工作以外呢，沙白还会给工作室窗外的流浪猫准备猫粮。那没课的时候呢，会陪爸爸在客厅里面打乒乓球。所以呢，这个沙白是一个，在 Coco 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努力生活、坦坦荡荡，一个很棒的人。 Coco 也和其他的老师一起认真的看过沙白所有的视频，并且呢，他们也讨论过那些视频。那些视频带给他们的感受就是让他们更加的珍惜现在的生活。因为 Coco 一直相信沙白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不是网上说什么为了好看。如果可能很多人遇到沙白那种情况，未必能够做成他这样的成就，上课，经营一个机构，然后又要照顾自己的身体，还要旅行，还有那么多的爱好，做那么多的事情，所以在 Coco 的眼中，真的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一个人。2024年8月19号的时候，沙白在朋友圈里面说，希望把自己所有还有用的器官捐献给医院。他说，这是他对社会最后的一个贡献。可是几天之后呢，他就知道，由于是这种协助死亡的过程当中，要往体内注入大量的药物，所以这个器官呢就没办法捐献了。那8月底的时候呢，他开始在朋友圈里面频繁地提到自己正在经受的这个痛苦。悠悠是沙白学托福口语的学生，他往前推算这个时间线哈，发现他们上课的时候正是沙白在这个发病期当中，可是沙白完全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提出来。传达给悠悠和其他同学的那种精神状态呢，都是非常乐观的。悠悠觉得说，他觉得他的老师沙白是足够勇敢，不管是治疗20年还是安乐死的决定，悠悠觉得这都是老师给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几乎所有访问过的、接受访问的沙白身边的这些朋友，大家最后给出来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互联网上的那个沙白，视频里面的那个沙白，好像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对于这些在生活当中真的实实在在跟沙白有过真切的交集的这些朋友、亲人来说，他们觉得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二次加工过的沙白，成了一个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在和朋友们的交谈的过程当中，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在2018年，当沙白有一次这个病情复发的过程当中呢，沙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一种在相对比较短的生命周期里体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于是呢，他就开始做旅行计划，去了包括新西兰呐、约旦啊等等这些日晒强烈的目的地。但是呢，沙白自己就说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肯定的，我想以更短的生命周期为代价，把我的生命充分的过下去。再过几天，沙白的父亲就要启程来美国旅行了，那是沙白生前最后一次给自己父亲安排的旅游，预付了全部的旅费，希望他能出去散散心。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很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是中岛美惠的《曾经我也想一了百了》。这首歌里面的那种绝望中的希望，可能就像翻唱这首歌的演唱者林志炫说的一样，每个人都曾经想过一了百了，但是最终我们还都是在负重前行。
个人在时间的长轴里都会跌倒，尽管这些东西让你曾想过一了百了，但是真正的行动是我们依然负重前行。